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在乌克兰反攻，白宫批准新增6亿美元军援。伊久姆发现乱葬岗，泽连斯基呼吁全球追究俄国责任。国际原子能总署决议促俄撤离扎波罗热核电厂。英皇18号会晤各国元首，全卓维斯将与拜登双边会谈。美国2021年入籍人数增加 30%。佛德勒网球生涯获20大满贯金杯，不敌失伤折磨告终。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华府采取行动力撑基辅，对俄罗斯军队展开反攻之际，白宫15号批准加码高达6亿美元军援乌克兰的新方案。路透社报道，根据白宫礼拜四发送给国务院的通知，拜登总统宣布再次动用总统拨款权援助乌克兰。该法授权美国总统能够在不需要国会的同意下，从美国的库存中输出物品或服务以应对紧急状况。五个大楼指出，这一波军援品包括海马斯火箭、夜视镜、阔刀地雷、扫雷设备、105mm 炮弹和 105mm 精准导引炮弹，总值6亿美元。另外包括对乌克兰的人员军事教育和训练。自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提供几乎超过1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两个礼拜前，乌克兰军队开始对俄军展开大规模反攻行动。五个大楼说，为符合乌克兰变化中的战斗需求，美国将持续与盟友及伙伴合作，提供乌克兰关键作战能力。乌克兰从俄罗斯军队手中收复伊久姆镇后，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在这座城镇发现一处乱葬岗。法新社报道，泽连斯基说，我们希望全世界知道俄罗斯占领造成了什么事，听日我们必须有更多清楚而且查证后的资讯。他并未提供发现了多少遗体和死因等细节。地方警官波特文诺夫就告诉天空新闻网知，伊久姆发现一处约有440个墓穴的埋葬地点，其中一些人死于枪伤，另一些人死于炮击。泽连斯基将伊久姆与布查、马里乌波尔相比，这两座城市已经成为俄军侵略乌克兰暴行的象征。他说，全世界必须确实要俄罗斯为这场战争负责，我们将为此尽一切所能。多名参与闭门会议的外交官透露，35国组成的联合国核能监督团体国际原子能总署理事会15号通过决议，要求俄罗斯停止占领乌克兰境内的扎波罗热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厂是欧洲最大的核电厂，这个是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国际原子能总署理事会通过的第二项决议。外交官表示，决议内容指出，理事会要求俄国立即停止所有反抗行动，无论是在扎波罗热核电厂定是乌克兰其他核能设施。投票有26票支持、2票反对和7票弃权，反对票是由俄国和中国投下。决议内容亦提到，理事会谴责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核能设施的暴力行为，同时谴责目前仍然在扎波罗热核电厂的俄军和俄罗斯国营核子企业人员。决议内容提到，俄罗斯占领核电厂大幅增加核灾发生的风险，乌克兰工作人员正持续在这么危险的环境营运核电厂。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16号与安妮公主等弟妹一同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听令的国会西文厅为母亲守夜。18号将接见受邀出席19号国葬仪式的各国元首。尽管首相办公室及外交部一再强调不会利用国丧相关行程进行国际政治工作，英国泰晤士报15号援引多名官方消息人士讲法报道，首相卓维斯规划在国葬前后和美国总统拜登等少数特别重要的盟友低调举行双边会晤。国葬当日预计将有超过100位国家元首齐聚伦敦向女王致敬。 如果加入眷属、其他官员等外国宾客，总数可达约500人。在国会方面，目前尚未清楚因国丧而暂停的议事几时正式重启。国会议事停摆导致生活成本高涨等民众关注的切身议题悬而未决，已经引发部分民众不满。下议院议长霍伊尔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表态，下一次休会很有可能提早结束。随着疫情的缓解，美国入籍人数开始增加。美国国土安全部2022年6月的年度报告说，2021年的入籍人数是814,000，比2020年的628,000增加了 30%。国土安全部的报告说，目前美国绿卡持有人有1,301,000人，其中920万符合入籍的居住要求，可能符合入籍的条件。这个比2020年增加了26万。报告说，符合条件人数的增长亦是新冠病毒对移民系统的影响结果。2021年美国入籍人数最多的10个国家是墨西哥、印度、菲律宾、古巴、中国、多米尼加共和国、越南、牙买加、萨尔瓦多和哥伦比亚、加州、佛罗里达州和纽约是入籍人数最多的3个州。由于新冠病毒封闭措施，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停止了所有面对面入籍仪式服务，包括入籍宣誓仪式。移民局正在恢复面对面服务，但缩短了仪式，以限制那些参加者对新冠的可能接触。瑞士网球名将费德勒15号宣布即将退休，下个礼拜在伦敦举行的拉沃杯将是他生涯中最后的 ATP 赛事。一般公认费德勒是史上最佳网球选手，不过他因为伤病缠身，自2021年7月温布顿锦标赛八强落败后，至今已经超过一年未曾出赛。他在 Instagram 发文说，过去3年我历经伤痛和手术的挑战，我非常努力要恢复完全的竞技状态，但我亦知道我身体的能力和极限。身体最近传达给我一项讯息，我已经41岁了。24年来，费德勒打了超过1500场比赛，他拥有20座大满贯男单金杯，在夺冠次数排行榜上只是落后纳达尔的22座和塞尔维亚好手德约科维奇的21座。生涯拿过23座大满贯单打冠军的美国网球女将小威廉斯15号欢迎瑞士特快车费德勒加入退休俱乐部，并称自己一直好钦佩仰慕费德勒。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华尔街日报报道，普京坦承北京担忧俄乌战事，习近平无意加强支持力度。美国持续加大力度制裁俄罗斯官员和企业。泽连斯基会晤冯德莱恩，盼乌克兰加入欧洲单一市场。各国央行竞相调升利率，世银说经济衰退风险升高。美国铁路公司与工会达成临时协议，避免罢工危及经济。美国欠债近31兆元，最大债主揭晓。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星期四，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的上合组织峰会上见面。在俄国官方电视台播出的画面入面，普京告诉习近平知，莫斯科高度珍视中方在乌克兰危机的持平立场，并表示我们理解你们对这件事的疑虑和担心，我亦会就我方立场作出解释。虽然普京或会阐明俄方对乌克兰立场，却没有多作说明。《华尔街日报》认为当前战场失利气氛弥漫，普京自然不能够期望能够从中方或中亚各国拿到有意义的澳援，北京亦都要避免惹来西方制裁。前美国外交官、燕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高级研究员辛格顿认为，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普京公开承认中方有所关切，尤其中方发出的会谈文本甚至都没有提及乌克兰。 似乎无意在俄国战场紧张之际大动作撑俄罗斯。外界观察，这个亦是习近平多年来对中俄战略关系最审慎或最低调的表态之一。星期四，拜登政府对众多俄罗斯官员和企业实施了新一轮制裁，包括俄国军事情报局与普京的高级经济顾问欧雷希金和监督俄罗斯证券市场业务的高层官员，同一个新纳粹武装组织以及乌克兰被占领地区的俄国官员、亲俄官员，以及一名据信指示将乌克兰儿童送到俄国的儿童权利官员，都被列入这一波制裁黑名单中。另外还有五名俄罗斯官员因涉嫌支持或协助俄国人摄取乌克兰粮食而被列入制裁黑名单。国务卿布林肯对此表示，今日被列入名单的对象，从施暴者到有目的的将儿童从乌克兰带走的官员都有，这些例子都是俄国政府无端挑起战争的行为的同义词。美国会持续将要求俄罗斯政府为他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负责，而受制裁的对象将无法再使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所有资产，亦不能够同美国个人或公司进行业务往来。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表示，欧盟在决定是否同意基辅正式加入前，让饱受战乱创伤的乌克兰能够加入欧洲单一市场。当日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基辅与泽连斯基见面。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需要尽最大努力以确保乌克兰有更多的生意、更多的收入，同时他亦对乌克兰争取加入的积极态度表示印象深刻。冯德莱恩来到基辅为长期盼望加入欧盟的乌克兰做好规划。另一方面，冯德莱恩亦表示，乌克兰正向着欧盟会员之路迈进，目前有良好的进展。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之后只是5日，乌克兰就已提出申请加入欧盟。欧盟在6月23号正式接受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申请，亦强力传达对乌克兰的支持。据世界银行星期四警告，当各国央行聚焦于压制通胀飙升之际，全球经济衰退的威胁正在升高，呼吁各国政府应协助增加供应，以缓解物价上升背后的因素。这份报告指出，很多国家将无法避免经济衰退，而全球经济放缓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巨大的金融压力，并在2023年引发全球衰退。在这种情况下，2023年全球国内生产总额增长放缓至 0.5%， 人均增长收缩 0.4%， 这个符合全球经济衰退的技术定义。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在声明中指出，全球经济增长正在急剧放缓，随着更多国家陷入衰退，全球经济可能会进一步放缓。马尔帕斯还说，我深感担忧的是，这些趋势持续下去，对新兴市场和开发中经济体的民众而言，会造成毁灭性的长期后果。星期四，拜登总统在官员彻夜努力与铁路公司及工会领袖谈判后，在凌晨时分宣布达成一项临时协议，避免铁路工会在接近11月中期选举之前大举罢工，引发危及美国供应链等潜在问题。据法新社报道，谈判人员彻夜未眠，受邀前往白宫的代表看起来疲惫不堪。总统拜登说，这一切来之不易，亦意味着美国经济可以避免任何停摆而造成可能的重大伤害。拜登星期三晚大约9点亲自打电话给这些谈判人员，要他们使命必达，绝不可以接受罢工。经过一夜的谈判，拜登在黎明之前发布声明，允许在2020年到2024年之间提供人加薪 24%， 包括立即支付的薪酬。美洲铁路协会亦乐见这项协议的达成。大型货运业者联合太平洋公司表示，正当我们专注于恢复供应链流畅之际，期待着各工会同意这些协议，并同员工开展合作。根据财政部公布的一项最新数据，美国未偿还的公共债务总额接近31万亿元。 约有243,500亿是公众持有的债务，而66,000亿是政府内部持有的债务。根据财政部在网站上表示，政府内部持有的资金包括联邦信托基金、循环基金和特别基金，以及联邦融资银行证券。而公众持有的债务包括由非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的任何个人或实体持有的所有国家债务，包括公司、美联储、国内个人投资者、地方或州政府、外国投资者、外国政府和其他实体。此外，公众持有的债务约三分之一由外国持有人，而日本是最大的持有国，拥有约12,000亿的美国国债。其他持有最多的四个国家分别是中国的9,600亿、英国6,100亿、卢森堡3,068亿和开曼群岛3,004亿，而总外国持有金额约为74,000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